嘿，你好呀，我是 Simon，让我们继续来读《追寻生命的意义》第一章第六节。在我前面有个人跌倒了，后边几个人跟着一一绊跤。警卫冲过去，挥一鞭猛打，我的思路因之中断了几分钟。所幸我很快就卸下俘虏的身份，飞回另一个世界，继续与妻子交谈。我向他发问。答复了，轮到他提出问题，我也回答了他。听，我们已抵达工地，而且纷纷冲进漆黑的茅舍，巴万抢得到一件像样的工具。不久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把锤子或鹤嘴锄。快一点不行吗，猪？大家连忙各就各位，恢复到前一天在壕沟里工作的位置，冻得死硬的土壤随着鹤嘴锄的敲击而迸裂，而溅出火花。众人默无一语，脑部冻得发麻。妻子的影像仍萦绕在我心头，一个念头掠过我脑际：我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，我只晓得一件事：爱远超乎我所爱的人的肉身以外。爱最深刻的含义，就蕴藏在他的精神层次，他的内在我当中，不论他是否近在眼前，不论他是否尚在人间，其实都已经无关紧要。我不知道妻子是否尚在人间，也无从查询，可是这在当时并不重要，我已经不需要知道了。任何事物都动摇不了我的爱情、我的思念，以及我所爱的人的影像。当时，即使我获悉妻子已仙逝，我想我还是会平静地冥想她的音容笑貌，我与她之间的精神物谈还是会一样生动，一样宽慰我心。毕竟，但教心事经殿间，天上人间会相会呀。死囚的美感经验，这样子强化内心生活，就可以在空洞、贫血、孤绝的俘虏生涯中，以遁入过往的方式，找到了一个避难的港口。只要你不自邦界，就可以任想象力驰骋于过往，聚焦一些无关宏旨、微不足道的前尘往事。你会以怀旧的心情，把这些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，使其显得遥不可及，也使得你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。我自己就常在想象中搭上公共汽车，打开家门，接听电话，并且打开电灯。这些琐事和记忆每每令我低回不已，乃至潸然泪下。内在生活一旦活络起来，俘虏对艺术和自然的美也会有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在美感的影响下，有时连自身的可怕遭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。从奥斯维辛转往巴伐利亚一集中营的途中，我们就曾透过车窗上的窥孔，凝视萨尔茨堡附近山峦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美景。当时，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脸容，一定不会相信我们是一批已经放弃了一切生命和或是希望的俘虏。尽管放弃了一切希望，我们仍然神往于看看已久的大自然美景，并为之心醉情痴。一个人即使身在集中营里，也可能叫身旁正在劳动的难友抬头观赏落日余晖中的巴伐利亚森林。在该处森林中，我们新建了一座巨大而隐秘的军需工厂。有天傍晚，我们已经捧着汤碗，疲累万分地坐在茅舍内的地板上休息。一个难友冲进屋里，叫大家跑到祭台场上看夕阳。大伙儿于是都站到了屋外，看到西天一片醉红，朵朵云彩不断变化， 其形状与颜色。整个天空真是绚烂之极，生动万分。相形之下，灰黑的破毛蛇显出强烈的对比。泥泞的集合场上，大大小小的坑洼则映出灿烂多日的晚天。大伙儿屏息良久，一个俘虏才看然叹：这世界怎么会这么美啊？又有一次，我们在壕沟里劳动，周遭是灰色的晨曦，头上是灰蒙蒙的天空，眼前下的是灰扑扑的雪，连大伙儿身上的破衣以及每个人的脸孔都是清一色的灰暗。当时我再度默默地与妻子交谈，或者该说是我正努力为自己深受的痛苦和凌迟寻找一个原因。就在我与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无望做最后也是最激烈的抗辩之时，我意识到我的灵魂挣脱了把我团团困住的阴郁，且超越了这无望无意义的城市。突然间，我听到一声胜利的肯定从某处遥遥传来，仿佛是在答复我针对生存的终极目的而提出的问题。就在那时，遥远的地平线上，有栋农舍在巴伐利亚灰暗的晨曦中亮起了一盏灯，那盏灯就这样照亮了昏暗的周遭，一连好几个钟头。我站着挖掘冰冻的雪地，警卫从我身旁走过，辱骂了我几句。我于是再度和妻子交谈，我越来越感觉他就近在眼前，同我在一起。我甚至觉得自己碰得到他，还可以伸出手握住他的手，这个感觉非常强烈。恰在那时，一只鸟悄然无声地飞下来，而且就栖息在我前面，在我刚刚挖出来的土堆上，还目不转睛地望着我。临终艺术活动。先前我曾提到艺术，在集中营里也会有艺术这种东西吗？这倒要看你所谓的艺术究竟是指什么。营中不时举行一些业余活动，每逢其时，有栋茅舍便会暂时腾出来，排上几条木条板，还有人负责草拟一张节目单。当晚营中稍有地位者全部到场，大概是专程来笑一阵或哭几声，总之是为了消愁破闷。节目中有歌唱、诵诗、讲笑话等等，有的还暗暗讥讽营中的人、事、物。这一切全是刻意要帮助我们忘忧的，也的确有所帮助。有些普通俘虏就因为这种节目很有消愁破闷之效，才不惜拖着疲惫的身子或冒着分不到当日口粮的危险争先前往观看。在工地的半个钟头午餐时间里，我们可以在分摊时聚集到一间未完工的机房内，进门时每个人都得到一勺的稀汤。大伙儿正喝得起劲，有个俘虏爬到一个桶子上，唱起意大利抒情歌曲来。我们欣赏了他的歌，他则获得双份直接由桶底捞上来的汤，这表示汤里有豌豆。在集中营里，不止现役有赏，喝彩也有报酬。即如我，就曾因为喝彩而能够从一位素以杀人魔著称的库巴纳尔获得保护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天晚上，我有幸再度应邀前往曾经举办过招魂会的那间房屋里，里头仍是营医的那一票密友，而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也再度偷偷跑来参加。 杀人魔库巴凑巧走了过来。当下有人便请他朗诵他在营中相当出名的一首诗，他毫不迟疑，立刻掏出一本日记式的小册子，并且朗声诵读他的杰作样板。其中有一首情诗，差点没叫我爆笑出来，幸好我极力咬住嘴唇，并且咬到发痛的地步，才勉强忍住不笑。我这条老命啊，极可能就是靠这种冷功捡回来的。此外，我因为不利于喝彩，所以我即使被分发到他的工作队上，也不必担心有生命之忧。无论如何，让这位杀人魔库巴对你产生好感，只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所以当时我竭尽所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当然，营中的一切艺术活动，一般来说都显得有些怪异。我愿意说，一切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所给人的真实印象，恰恰都源于活动本身与荒凉的营中生活之间不协调的对比。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奥斯维辛过的第二夜，由疲惫已极的熟睡中被一阵音乐吵醒的情景。原来，茅舍中那个资深舍监正在他房中举行一种庆典，他的房间就在茅舍的入口处。他酒醉了的嗓子嚎叫出城府的曲调，突然间，一切归于寂静。就在万籁俱寂的夜里，一支小提琴悠悠地唱出一首凄怨欲绝的探戈，一首百听不厌、久奏不腻的仙曲。弦弦掩映声声思，我也跟着小提琴演泣起来。因为就在当天，有个人正值24岁的生日，那人生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区，离我可能只有几百码，甚或几千码之遥。然而，却与我咫尺天涯，不得相见。那人是谁？是我的妻子呀。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下次见。